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一转眼，时间就来到了2025年8月中旬。往年这个时候，大多数情况下，北戴河会议已经结束了，我们应该已经看到了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们陆陆续续的出现在官媒上，恢复了他们往日的办公节奏。但是我这期节目啊，东亚和中国的朋友们看到应该是8月14号或者以后了。如果到8月15号，中共的现任高层还没有露面，那也就说明今年的北戴河会议是相当艰巨的。确实，中共正处于内外交困当中，自然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会尤其的吃重。那么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呢？我们这个频道以政论为主嘛，所以要等政治上的大新闻，就只有等这些高层们从北戴河的密室出来以后，从他们的举措来分析。但是总的趋势，今年要提醒大家的是，从今年下半年起，中国的经济形势和社会状态会进入一个急转直下的节奏。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判断呢？因为王朝末期的最显著特征，共同体瓦解，这个特征现在已经明白无误地显现了。一方面呢，这种瓦解体现在社会阶层的负担非常不公平，而且得不到纠正。本来呢，时局艰难，大家应该同舟共济，是吧？那么有权阶层，你的权力大，责任也应该大。你过去得到的利益多，那你现在付出也应该多一些，这是很自然的。他们就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无权阶层、贫穷阶层呢，就应该减轻负担，得到喘息的机会。天之道，取有余，补不足嘛，这也是自然生态系统自发调节的方式。但是王朝末期情况是相反的，是无权阶层的负担在加重，而有权阶层呢，不仅不吃亏，还疯狂的甩锅，还疯狂的跳船逃跑，阶级对立会前所未有的尖锐，这种对立感是如此显而易见，会刺痛每一个人。只要你稍微有点感知的，就能感受到。比如刚刚发生的江油抗议风暴，还有澳洲23岁的妙龄女富豪杨澜澜引来的围观，都体现出了这种阶级对立感。大家感受到没有啊？亿万牛马托起了红色权贵的恣意人生。既然大家命运不能共同，那很自然就不能够处于一个社会当中嘛，那这个社会就得瓦解了。这是一方面特征的表现。另外一个表现呢，就是你会看到公共政策不再融洽，而是互相打架。它就代表着不再有一个统一的意志去调节各个部分的政策，压抑一部分去伸张另一部分，从而达成总体的和谐，这种内在的一致性就丧失了。结果呢，就是会导致统治的失序加速到来。这方面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8月1号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司法解释2。这个解释被一些人称之为社保新规啊，其实它并不是新规，而是取消了原有的灰色空间。这个解释从9月1号起开始执行啊，结果互联网上就一片哀嚎遍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解释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都应该认定为无效。大家仔细品一品啊，我再重复一遍，任何通过书面协议、口头协定，或者是劳动者单方面承诺规避缴纳社保的，都是无效行为。这句话换句简单的话说，就是雇主从今年9月1号起不缴纳社保不行，怎么着都不行，劳动者自己同意的也不行。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险是大家通常所说的五险一金构成的，当然雇主所缴纳的占大头。这个新解释的出台也就意味着，很明显当局已经预见到了社会保险支出大于收入，亏空无法避免，所以现在要尽量做点提前量，把这个社保缴费的漏洞给堵上。但代价是取消了雇主和雇员之间自由协商的空间。中国社保有独特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要细说的。但是每次谈到这种问题呢，留言区总会有一堆人说啊，难道美国就没有问题吗？欧洲就没有问题吗？确实，社会保险这个概念啊，它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大规模迁移而来的。这个思路的本身呢，就是当人们脱离了熟人圈社会以后，得提供安全感，谁来提供呢？就是由政府担负起保护人的角色。这个思路目前在工业化国家普遍都受到了挑战，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和人口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些紧迫的问题联系在了一起。至于世界普遍的社会保险危机，我今天这期节目肯定是放不下的，我想明天放在会员网站文昭.ca上来聊。保险谁能保了你的险？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啊？明天在会员网站上来聊。加入会员的方式呢，是您用网页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文昭.ca， 进入主页之后有加入的步骤提示。好，我们还是拉回来重点说中国的社会保险。我发现哪怕是中国大陆的观众，比较清晰的知道中国社会保险构成比例的还有计算方式的人并不是很多。养老保险这部分啊，雇主是缴纳你工资基数的 16%， 个人是缴 8%。 医疗保险这部分呢，在中国雇主是缴纳你工资基数的 7.5%。 中国不同地区水平不一样，全国的平均水平是雇主缴纳 7.5%， 个人缴 2% 左右。失业保险雇主是缴纳你工资基数的 0.7%， 也是全国平均水平，个人缴纳 0.3%。把五险一金全部缴齐之后，对雇主而言是占到了工资总额的 30% 至 42%， 那基本上就是三分之一到一小半了。咱们简单算笔账啊，如果你在上海工作，你的月薪是10,000元人民币，那么雇主实际在你身上花的人力成本是多少呢？咱们直接说结果，五险一金全部缴齐是3130元，所以雇主每个月为你的支出是10,000元加3130元，一共是13130元。当然这里说的工资基数是你的税前工资，你自己还得去缴个人所得税，社保费用当中有一部分也得你自己承担啊，当然是从你工资里直接扣下来的。所以一份月薪10,000的工作，你拿到手的不会是10,000元，在上海大约是8300元左右。所以总的算下来，一份月薪10,000元的工作，一个月政府要从雇主和你身上一共收走多少钱呢？将近5000元啊，听起来是不是十分可怕呀？当然你可以和雇主协商，按照一个比较低的工资基数去缴社保，你和雇主都可以少交点钱，一部分实际工资呢，雇主可以用现金的方式私下发给你，然后他再拿去作为经营中的费用冲抵成本，比如交通费用和通信费用啊，只要实报实销就可以嘛。你给老板发票，你们俩商量好一个月大概给他多少钱发票，然后他拿这些发票用去冲抵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就不再计入工资了。但是即便这样操作，也会有一个缴纳社保的最低基数，这个基数在上海是月薪7384元。如果你的月工资是低于7384元，对不起，也得按照7384元来缴社保啊。所以哪怕你只是开了一家咖啡店，按照最低工资雇佣了一位工人给你做咖啡，但是你一个月也要为他缴社保大约2200元人民币，他的每个月到手的收入也得扣掉1000块钱出头，那显然这对于雇主对雇员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那可能有人会问，社会保险的缴费算是税吗？确实它也是国家强制力量征收的，而且该缴多少也是法律规定的。但是严格的说，从法律意义上来讲，社保缴费它不算税，因为社会保险它是专项基金，必须专款专用，它不能够用作任何别的用途。社会保险账户上有盈余，而其他的公共开支很缺钱很紧急，但是对不起啊，社会保险账户上的钱也得老老实实在那儿待着，两个池子的水永远都不能够混到一起去啊。其他事情上缺钱，政府只能够另外想办法。而税收这个东西它并没有用途的限制，哪儿缺钱政府都可以往哪儿填，政府有自主支配的权利。当然税收的征管和使用也得有个约束机制，是通过预算机制来约束的。而社保它的收入和支出跟预算不沾边，是按照这个参保人的年龄、缴费标准等等这些因素来决定的，该收多少收多少，该支出多少支出多少，它跟预算不是一回事儿。社保上不封顶，下也不封底啊，这是一般的情况。但是二般嘛就难说了，凡是一到中国就是另外一个情况。在中国，对于社保基金没有独立透明的监管，社保局它也是政府的一个分支，是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之下。那地方党委和政府一旦缺钱了，那啥钱他都敢挪用，社保基金也不例外。这种弊案发生在别的国家，要么是由独立的新闻机构爆料然后舆论跟进，要不然就是有知情人向司法机关举报立案调查。发起追责的力量也可以来自于多个渠道，可以是司法官员比如检察官立案侦查，也可以是独立的民意代表比如议员接受选民提出的线索然后发起质询，发现了问题以后再启动弹劾程序。 弹劾是指调查官员的渎职和失职行为，弹劾一旦成立，结果是罢免官员的公职。如果在弹劾过程中发现有触犯刑法的行为，这个案件还会被移送给普通法院来办理。这是法治国家处理这类弊案的方式。他所要求的社会底层框架是得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还得有三权分立，得有实质的选举，得定期改选民意代表。在中国能做到吗？当然不能做到。所以中国的社保基金被挪用，它是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是会被发生的。中国的社会保险于是就面临着别的国家没有的双重压力。第一呢，就是人口老龄化给社会保险造成的压力。中国的社会保险五险一金，但是收入和支出的最大头是养老保险啊，当然医疗保险也会受这个老龄化的影响，但是呢，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谈养老保险。还有一个压力就是它总会被地方政府拿去挪用，挪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拿去还债啊。比如2024年中央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报告，国家审计署就指出发现了13个省把城乡养老保险基金挪用了，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拿去还债。但是呢，国家审计署只是给出了一个较小的金额啊，400多亿元，让大家觉得好像还不是太多，情绪基本稳定。因为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劳动力人口减少，这是一个确定的趋势。另外一方面，中国地方政府的总体债务规模又没有缩小，地方政府想要挪用养老基金的动机也一直存在，所以中国养老基金这个池子就相当于进水管，水变小了变慢了，出水管水变大了变快了，所以这个养老体系的破产是确定会发生的。啊，一讲到宏观经济问题，我们要解释的事情就比较多。估计有朋友又会问，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的总体债务规模没有缩小呢？不是喊化债喊了一年多吗？确实喊了一年多，化债就化了个寂寞。这个化债操作的本质啊，其实就两句话，把短债变成长债，以及把高利息债置换成低利息债，就这么两句话。政府发行的那个再融资债券，它筹集来的钱主要就是还地方政府欠债的利息，那个钱的数量不多，仨瓜俩枣的能还上利息就不错了，还本儿你基本上就别想了。但是作为债权人，你拿到利息就想，哦，政府还是认账了啊，那这个债务信用还存在，于是接下来政府就会和你商量，那这么着啊，你看把一年期的债咱们换成五年期的吧，把三年期的就换成十年期的。你一想也对啊，政府没有赖我账，还给我还了利息，那我就算烧高香了，那我也多体谅体谅政府吧啊，于是就这么着了。确实呢，你不同意也不行，也没有别的选择。然后政府又和你说，原来借的债是年利率 6%， 那咱们就换成年利率 2% 吧。你没有选择，还是只能同意。于是原来的一年期年利率 6% 的债就变成了五年期年利率 2% 的债。于是地方政府每年都要筹措资金还债的那个压力就小了，风险也减弱了。所以这个所谓化债，它本质上是什么呢？仍然是一种杠杆操作，用一个较小的例，就是2024年政府所发行的那40000亿再融资债券，去撬动一个较大的物体，就是那个总量达到100万亿元加的地方债总规模，把这么一块大石头挪挪地方，挪远一点啊，不要眼前就砸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一个语言的陷阱，请大家注意啊，我们分析中共问题的时候总是离不开语言陷阱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在操纵你的思想。请问化债喊了一年多，化债了吗？其实没有，债本身并没有变小嘛，100万亿元的地方债总规模还是100万亿元，这个石头并没有变小。那请问化的是什么呢？化的是政府当下的风险。所有了解中国金融的人都知道啊，这个债务规模想要化，也就是还本儿，那是断无可能的。要还本儿的话，需要地方政府财政有盈余。可是现在中共到处用钱捉襟见肘，他哪儿去找盈余啊？所以解决这个债务危机唯一的出路就是尽量拉长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把通货膨胀给吹起来，把货币总量给放大，那这个100万亿元债务它的真实价值就逐渐变小了，是通过这种方式一点一点的把它稀释掉，实际上就是让10亿人每个人的钱包都缩水，为这个债务买单。在这个过程中，哪怕债务周期被拖长了，利率也降低了，但是由于它总量大，债务结构复杂，它总会不时的有那么几笔债务地方政府到时候还本付息拿不出钱， 这种事它总会发生的。于是地方官员就总会把眼睛盯在挪用社保基金这个事情上。那这个事情它是一定确定以及1000%肯定会发生的，它要不发生就不是在中国了。这也就导致了中国的养老基金的破产是难以避免的。所以大家在这里就看到了保就业给企业减负与保社保这两个事情之间的冲突了吧。王朝末年这种政策的内部融洽性消失，原因是在于每个问题都无解，又变得非常紧迫，全都拖到最后啊，所有的事情都变成雷了，就不再可能有暂时牺牲一部分保存整体的选择空间了，全都是拿出最极端的手段。看起来呢，当前最需要的是保住企业，得给企业减轻负担，接下来呢才是保住个人和家庭消费，那就需要给企业给个人都减轻税负负担。逻辑关系是明确的，因果关系也是清晰的。这个社会保险它为啥叫保险呢？它就是在于不断有人供款嘛，这个池子进水管的进水量得大于出水量，这个池子才能永不干涸。如果你把这个进水管的水源处都一次性抽干了，那你还保险个头啊。在干旱的情况下呢，反而更加应该量入为出，涵养水源，对吧？可是你看看中共是怎么干的，现在是反其道而行之，还在催缴社保。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保险新规9月1号起执行，有常识的人都在喊痛，都在吐槽的原因。中共做出这样的选择还有它独特的逻辑，在社保破产与企业和家庭破产之间，他想的不是怎样去救，他是去选择让谁先破产。如果是救的思路的话啊，那毫无疑问得先去救企业和家庭。如果是选择谁先破产的思路，那中共是毫无犹豫的选择让企业和家庭先破产。为什么呢？因为社保如果破产，等于是宣告从90年代开始的社会保障改革整体失败了。虽然中共已经失信N回了，但是他不能有这种明白无误宣示自己失信了啊，这是党性原则，因为党必须得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嘛。所以他就选择让企业和家庭先破产，他们破产可以归结为很多原因嘛，又是美国人卡脖子啦，又是行业内卷啦，那我们就和美国人战斗啊，就行业什么反反垄断这一类，他就可以找出一沓的理由，总有锅可以甩。但是结果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他这样选择就导致政策的融洽性消失了，政策本身就不再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你看他一边喊着要给企业减负担啊，减负担啊，得让企业更有活力，一边又是加紧搜刮，竭泽而渔，把企业往死里干，那这个社会不瓦解才怪呢。说到这儿，咱们又得提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看到网上经常有人讨论，问自己得活多少年才能把过去那个养老保险的缴费给挣回本儿。那计算结果呢，有从15年到27年不等的，这是和你的缴费标准缴费的年数相关的。如果你60岁退休啊，今后要延迟到63岁了，咱们就按60岁退休算吧。乐观一点的估计呢，你要领15年养老金，到75岁才能把过去的缴费都给挣回来。差一点呢啊，你就得活到87岁了，你现在就得好好锻炼身体养养生了，估摸着一下自己能不能活到87岁。2024年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9岁啊，听起来还挺长寿的，好像呢你离那个把养老缴费挣回本的希望蛮大的。但是大家请注意啊，这只是预期平均寿命，意思是在2024年这种医疗营养等等条件下出生的人理论上可以活到79岁，不是说保证你就能活到79岁。更实在一点呢，得看一下2024年中国死亡人口的平均年龄，这个年龄是多少呢？官方数字是74岁左右，男性更低，但有的说法是中国男性的平均死亡年龄还不到70岁。这听起来是不是就有点后脊梁骨发凉了？意味着大多数人，尤其是男人，你是没有机会活到那个岁数把你过去的养老缴费给挣回本的。但是这种推算都是极为粗糙的，还没有考虑到今天我们讲的两大变量。第一是中国人口的加速老龄化，社保支出的缺口在不断的扩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政府挪用养老金的情况。听起来虽然很残酷啊，但是确实是这样，如果不对基本的经济生态做出调整，去保一个注定破产的养老体系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啊。但是中国也不是说就到了需要立刻放弃这个养老体系的程度，养老体系要维系 它无非就是需要钱嘛，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嘛。如果不从企业身上搜刮，不从年轻人身上搜刮，就要去别处找。那有没有这样的去处呢？当然是有的嘛。首先是中国的养老体系内部得实现公平，体制内外的这种不公平待遇要取消。首先得是让现有的参保人员普惠的程度要提高。还有呢，就是什么贪官啊，杨澜澜啊，还有释永信这样的肥牛，他们的财富一旦查获，应该回归社会去填社保的窟窿。归根到底，得是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社保危机才有可能缓解，直到最后解除。但是中共，你现在靠他是没有指望了，他已经没有能力去做任何正确的事了。政府没有能力去做必要的事，正确的事，本来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啥事儿也不干，躺平摆烂。躺到哪天算哪天，谁有本事啊，谁来解决问题。本来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和雇主之间达成协议，我们就不缴社保，这就是社会自发调节的一部分。那企业的用工成本可以低一些，雇员到手的现金也多一点，用于应付日常开销，这本身是互利的协商。大伙是在这个非常严苛的不公平的制度环境当中找一点灰色空间自谋生路，它是一种潜规则，但是是一种有益的潜规则。而现在可好，最高法院8月1号的那个释法把这个灰色空间也给取消了，从而制造了新的劳动纠纷的源泉。它非但不解决问题，还给你制造新的麻烦。也就是劳动者在9月1号离职之后，如果之前雇主有漏缴少缴社保的，可以要求雇主给补上啊，这算是补偿劳动者损失的一部分。那雇主说，不对啊，咱们当时你入职的时候就商量好了，你自愿放弃社保啊，那现在就不算数了。总之雇主就要负责。那这就缩小了社会上自由协商的空间，这个空间一旦缩小，那营商环境就不可避免的会变得更加恶化。你看啊，现在政府是查不了杨澜澜，但是查国内的民营企业家是查一个一个准的。当然只要查人人都会有问题，罚不罚嘛，就得看老板们知不知趣，懂不懂事了啊，是不是要给官员好处。于是呢，这又成了权力寻租腐败的空间了。中共是啥事儿不干还好一点，他越干就越是扰民的事儿，而且还专挑弱者下手。所以在这里呢，我就需要提醒大家，从今年下半年起，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形势都会进入急转直下的节奏。除了在社保催交这方面体现出来，大家还注意到没有，近期民营企业家跳楼人数激增，还有马云完全丧失了对蚂蚁金服的控制权，都是社会形势急转直下的信号。更多这方面的话题，我们放在以后专门再来聊。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ca 上，我打算从更宽广的视角来聊，社会保险到底是保了谁的险，它还靠不靠得住。不管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这都是上班族必须要认真面对的一个挑战。那么在文招谈股论金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了。谢谢各位。